有一个地方，每个孩子都能飞翔到达，唯有大人找不到它。有一种真实，每个生命都慢慢变老，唯有彼得潘永远长不大。毋庸置疑的经典，永不落幕的传奇，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海水渐渐涨上来了，正一小口一小口地吞噬彼得的脚。在海水把它整个吞没以前，为了消磨时间，他凝视着飘游在礁湖上的唯一一件东西。他想，那大概是一张漂浮着的纸片，或许是那风筝的一部分。他闲得无聊，估算着那东西飘到岸边需要多少时间。忽然他发现这东西有点异乎寻常，他来到湖上肯定是带有某种目的的，因为他正在逆浪而行，有时战胜了海浪。每次他战胜时，总是同情弱者的彼得就忍不住拍起手来。好勇敢的一张纸片。其实那不是一张纸片，那是永无鸟。他正坐在巢上拼命努力向彼得划来。自从他落到水上以后，他就学会了用翅膀划水，居然也能勉强行驶他那只奇异的小船了。可是在彼得认出他来时，他已经非常疲乏了。他是来救彼得的，他要把巢让给他，尽管巢里头有卵。这鸟是有点怪，因为彼得虽然待他好，可有时也折磨他。我只能猜想，这鸟大概也像达林太太等女人一样，看到彼得一口乳牙未换，就动了慈悲心吧。那鸟向彼得大声说他来是为了什么，彼得也大声问那鸟他在那儿干什么。不过当然他们彼此都听不懂对方的话。在幻想故事里，人可以和鸟自由交谈。我真愿设想在这个故事里事情正是这样，彼得可以和永无鸟随意问答。但最好还是实话实说，我只想说实际上发生的事情，那就是他们不但彼此听不懂，连礼貌都忘记了。
我要你到巢里来，
那鸟叫道，尽量说得慢些，清楚些。
那样你就可以飘到岸上去。可是我太累了，不能再靠拢你，你得想法自己游过来。
你叽叽喳喳的叫些什么呀？
彼得回答说，
你为什么不像往常一样让你的巢随风漂流？
我要你，
鸟说，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接着彼得也又慢又清楚地说，
你叽叽喳喳的叫些什么呀？
等等，永无鸟烦躁起来了，这种鸟脾气是很急的。
你这个呆头呆脑啰里啰嗦的小傻瓜，
他尖声叫道，
你为什么不照我的吩咐去做？
彼得觉出了他是在骂自己，于是他气冲冲地回敬了他一句：
骂你自己呢。
然后说也奇怪，他们竟互相对骂起同一句话来：
闭嘴，闭嘴。
不过这鸟决心尽力救彼得，他做了一次最后的努力，终于使巢靠上了岩石，然后他飞了起来，丢下了他的卵，为的是使他的用意明了。彼得终于明白了，他抓住了鸟巢，向空中飞着的鸟挥手表示谢意。永无鸟在空中飞来飞去，不是为了领受他的谢意，也不是要看他怎样爬进巢里，他是要看看他怎样对待他的卵。巢里有两只大白卵，彼得把它们捧了起来，心里盘算着。那鸟用翅膀捂住了脸，不敢看它的卵的下场，可是它还是忍不住从羽毛缝里窥望。我不记得告诉过你们没有，岩石上有一块木板，是很久以前海盗钉在那儿，用来标志埋藏财宝的位置的。孩子们发现了这堆闪闪发光的宝藏，有时淘气劲儿上来，就抓起一把把的金币、钻石、珍珠等等，抛向海鸥。海鸥以为是食物，扑过来啄食。他们对这种卑鄙的恶作剧非常恼怒，气得飞走了。木板还在那儿，斯塔奇把他的帽子挂在了上面，那是一顶宽边的高高的防水油布帽。彼得把卵放在帽子里，把帽子放在水上，他就平平稳稳地飘起来了。永无鸟立刻看清了彼得的妙策，高声欢叫，向他表示钦佩。彼得也应声欢呼起来，然后他跨进巢去，把木板竖起来当桅杆，又把他的衬衣挂在上面当帆。同时那鸟飞落到帽子上，又安安逸逸地孵起卵来。鸟向这边飘去，彼得向那边飘去，皆大欢喜。彼得上岸以后，自然是把他曾坐过的鸟巢放在一处鸟容易看见的地方。可是那顶帽子太可心了，那鸟竟放弃了这个巢。巢飘来飘去，直到完全散架。后来斯塔奇每次来到湖上，总看见那鸟孵在他的帽子上，心里好不恼怒。由于我们以后不再见到永无鸟了，在这里值得一提，所有的永无鸟现在都把巢筑成这个样子，有一道宽边，幼雏可以在那上面溜达散心。彼得回到地下的家时，被风筝拽着东飘西荡的温迪也差不多刚到家，大家全都兴高采烈，每个孩子都有一段冒险故事可讲。可是最大的一件事儿，或许是他们已经迟睡了好几个小时，这件事使他们非常得意。他们磨磨蹭蹭，想要求包扎伤口什么的，好更加推迟上床的时间。温迪呢，虽然看到他们一个个平平安安地回了家，满心欢喜，可是时间实在晚得不像话了，于是他喊道：全都给我上床去。声调使人不能不服从。不过到了第二天，他又变得异常温柔，给每个孩子都包扎了绷带。于是他们有的跛着脚，有的吊着胳膊，一直玩到上床睡觉。 礁湖上的交锋的一个好结果，就是和印第安人交上了朋友。彼得把虎莲从可怕的厄运中救了出来，现在他和他的勇士们无不乐于全力以赴地相助。他们整夜坐在上面，守卫着地下的家，静候着海盗们的大举进攻。因为海盗们的进攻显然已经近在眼前。就是在白天，印第安人也在附近一带转悠，悠闲地吸着烟斗，好像在等着送来什么精美的小吃。印第安人管彼得叫伟大的白人父亲，匍匐在他面前。彼得很喜欢，但这对他没好处。他们拜倒在他脚下时，他就威严地对他们说，
伟大的白人父亲很乐意看到你们这些小红战士保卫他们的小屋，抵抗海盗。安虎莲，
那个可爱的人儿于是就说，
彼得潘救了俺，俺是他的好朋友，俺不让海盗伤害他。
虎莲太漂亮了，不该这样谦恭地奉承彼得。可是彼得认为他受之无愧。
彼得潘有话，这很好。
每次他说彼得潘有话，意思啊，就是叫他们闭嘴，他们也就心领神会，循顺地从命了。但是他们对其他的孩子可不这么恭敬，只把他们看成普通的勇士，只对他们说声你好之类。
孩子们觉得可恼的是，彼得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私下里，温蒂有点同情那些孩子们，但他是一个非常忠实贤惠的主妇，对于抱怨父亲的话一概不听。
父亲是对的，
他总是说，不管他个人的看法怎么样。他个人的看法是，
印第安人不该管他叫老太婆。
这一天来到了，他们称这一天叫夜中之夜，因为这一夜发生的事情及其后果特别重要。白天平静无事，像是在养精蓄锐。此刻印第安人在上面裹着毯子站岗，孩子们在地下吃晚饭，只有彼得不在，他出去探听钟点儿去了。在岛上探听钟点儿的方法是找到那条鳄鱼，在一边等着，听他肚里的钟报时。这顿饭是一顿假想的茶点，他们围坐在桌边，狼吞虎咽的大嚼，他们聊天斗嘴的声音简直震得耳聋。当然温迪并不怎么在乎吵闹，可是他不能允许他们抢东西吃，还说图图撞了他们的胳膊。吃饭时他们有一条规定，不许回击，而应该把争端向温迪报告，礼貌地举起右手说，
我控告某某人。
可是实际上他们不是忘记这样做，就是做得太多了。
不要吵，
温迪喊道，他已经第20次告诉他们大家不要同时讲话。
你的葫芦杯空了吗，斯莱特利宝贝？
还不大空，妈妈。
斯莱特利望了一眼假想的杯子，然后说，
他连牛奶还没喝呢。
尼布斯插嘴说，他只是告状。
斯莱特利抓住了这个机会，
我控告尼布斯，
他立即喊道。不过约翰先举起了手。
什么事，约翰？
彼得不在，我可不可以坐他的椅子？
坐父亲的椅子，约翰。温蒂认为这简直是不成体统。
当然不可以。
他并不真是我们的父亲，
约翰回答。
他甚至都不知道怎样做父亲，还是我教给他的。
他这是抱怨。
我们控告约翰，
两个孪生子喊道。
图图举起了手，
他是他们当中最谦逊的一个。说实在的，他是唯一的谦逊的孩子，所以温迪对他特别温和。
我估摸，
图图虚心地说，
我是当不了父亲的。
不行，图图。
图图很少开口，可是他一旦开口，就傻里傻气地说个没完。
我既然当不了父亲，
他心情沉重地说，
我估摸，迈克尔，你不肯让我来当婴孩吧？
不，我不让。
迈克尔厉声回答。
他已经钻进了摇篮。
我既然当不了婴孩，
图图说，心情越来越沉重了。
你们觉得我能当一个孪生子吗？
不，当然不能。
孪生子回答说，
当个孪生子是很难的。
既然我什么重要角色也当不了，
图图说，
你们有谁愿意看我表演一套把戏？
不，
大家都回答。
他只得住口了。
我真的一点希望也没有了，
他说。
讨厌的告发又开始了。
斯莱特利在饭桌上咳嗽。
孪生子吃妈咪管了。卷毛又吃塔帕卷又吃田鼠。
尼布斯满嘴的食物还说话。
我控告孪生子。
我控告卷毛。我控告尼布斯。
天哪，天哪，
温迪喊道。
我有时真觉得孩子们给人的麻烦比乐趣还要多。
他吩咐他们收拾饭桌，坐下来做针线。针线筐里满满的一筐长袜子，每只袜子上照例有一个洞。
温迪，
迈克尔抗议说，
我太大了，不能睡摇篮了。
总得有一个人睡摇篮啊，
温迪几乎是声色俱厉地说。
你是最小的一个，摇篮是全家最可爱最有家庭味儿的东西。
温迪做针线的时候，他们在他身边玩耍，那么多笑盈盈的脸和欢蹦乱跳的小胳膊小腿儿，被那浪漫的炉火照得又红又亮。这种景象在地下的家里是常见的，不过我们是最后一次见到了。
上面有脚步声，第一个听出来的当然是温迪。
孩子们，我听见你们的父亲的脚步声，他喜欢你们到门口去迎接他。
上面印第安人向彼得鞠躬致意。
好好看守，勇士们，我说的。
然后欢天喜地的孩子们拽着他下了树洞。这样的事儿以前是常有的，但再也不会有了。他给孩子们带来了硬果，也给温迪带来了准确的钟点儿。
你知道吗，彼得，你把他们惯坏了。
温迪傻呵呵地笑着说。
是啊，老太婆，
彼得说，挂起了他的枪。
是我告诉他的，对母亲要称老太婆。
迈克尔悄悄地对卷毛说。
我要控告迈克尔。
卷毛马上提出。孪生子中的老大走到彼得跟前说，
父亲，我们想跳舞。那就跳吧，小家伙。
彼得说，他兴致很高。
可是，我们要你也跳。
彼得其实是他们当中跳得最好的一个，但是他假装吃惊的样子说，
我吗？我这把老骨头都要嘎嘎作响了。
妈妈也跳。
什么？
温蒂喊，
一个一大群孩子的母亲还跳舞？
可这是礼拜六晚上啊。
斯莱特利讨好地说。这是一部深受全世界的孩子们喜爱的作品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小飞侠和咏舞蹈以及孩子们的故事。这当然不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孩子们梦中的存在。永远长不大的彼得潘，成年人找不到的咏舞蹈，凶猛的野兽，勇猛的印第安人，可怕的海盗，还有仙女和美人鱼，当然还有无穷无尽的冒险故事。请听英国作家詹姆斯·巴里的百年经典之作《小飞侠彼得潘》。